上回书正说的老剑客玉官监张妙莲一段往事。张妙莲是苦孩子出身嘛，又被他爹许配给一个不幸的家庭，简直是苦上加苦。咱们说了，妙莲18岁被接到婆婆家，她发现这地方怎么不对劲儿啊，老公爹不露面，未来的丈夫也不露面，据贺氏说双双病倒了，这是真的呢还是假的？他仗着胆子到前院看个究竟。时间是什么时候？已经是第二天快要黑天的时候，白天他没敢出门，他就摸到前院的正厅看了看，大概这是王老好住的房间，那窗户纸上的净窟窿眼儿，妙莲姑娘啊，哎，就顺着眼儿往屋里的查看。他一看贺氏不在屋，哎呦，这屋里的破烂不堪，就隔着窗户纸都闻着一股特殊难闻的味气。他往床上一看，有个老头在那躺着，仰面朝天，胡子撅起多高，俩眼紧闭，脸上有点胖肿，被子盖到胸部这儿，看那样跟死人一般不二，连动都不动，好像连气儿都不喘了。往地上看，有个便桶，哎，这味儿就是便桶放出来的。哎呀，他心说怎么这屋都不收拾收拾，莫非这就是我那老公爹？对了，想起来了，在下聘礼的那时候，王老好到过我们家，我隔着窗户见过他一面，嗯，肯定是他了，够可怜的，怎么连个人服侍都没有啊？那婆母娘上哪儿去了？他赶紧离开这儿了，又找王少良住的屋，你算那院里的房间也不太多，一开始找不着，慢慢还真找着了，也是隔着窗户往里看，一瞅这屋啊，冰冷冰冷的，好像个停尸房，屋里的东西十分简陋，有一张木板床，有个年轻的男人仰面躺到床上，盖着破被子，面色枯黄啊，就像那草那个颜色一样，一动也不动，不知道的就是个死人。妙莲的心咯噔一声，这就是我依靠的人，这就是我的丈夫，我们俩能完婚吗？他还能活得了吗？不看还差点，一看这心就堵了个疙瘩。他趴着窗户台上好半天动不了地方，也不能说话，自己怎么进这屋啊？怎么说呀？哎呀，翻来覆去呀，心就搅开了锅了，一直天都挺黑了。妙莲想回我的屋去吧，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？我是留下呢，我还是回家？心情十分矛盾，就这么的一边哭一边往屋里走，哪个屋就自己住那屋。结果由于这一哭蒙灯转向，还走错了，走到另外一间房子，正好走到房外边，里边点着灯呢，就听见有男女说笑的声音。他就一愣啊，这才看出来不是自己那屋。他转身呢，刚要走，就听那女人说话，哎，这是贺氏的声音。 这声音就不对路。我说啊，你可高兴了啊，你是不是盼的就是今天？
不，我盼的不是今天，我盼着他们早点嘎嘣嘎嘣死了，我带着你一走，嘿嘿，那才达到目的呢。
张妙莲一听不对劲儿，这瞒着谁呀？哎呀，他明白了，肯定这贺氏不才呀，勾引野汉子了。莫非他们同谋，把我未来的丈夫和老公爹给害了不成吗？想到这儿，他是芳心乱跳，玉体不安呐，两腿一软，就动不了地儿了。说不愿意听也得听，就听那贺氏说：“着什么急呀？迟早会有那一天的啊！我劝你不要高兴的太早了，最好啊，这些日子你少来。”一旦被人发现了，对你对我都没有好处。
嘿嘿，我知道，宝贝儿，我不是想你吗？我控制不住了，非来不可。今儿个咱们好好乐呵乐呵，哎，明天我就不来了。我算算啊，一二，还五天，他们一块儿得死。等着办完了丧事我再来，宝贝儿你看怎么样？
嗯，那就行了，等把人埋了之后，你我这心也就放下了。
哎，还有个事儿我得问你。
说吧。
你说这后边弄这么个女子多害事啊，哎，不不愣愣的，这算怎么回事？王老好临死不留念想啊，哎，你打算怎么处置？
那还怎么处置啊？人都死了，他在这吼着什么劲儿啊？就让他回家呗，他老大不小的了，老王就不行，找老赵去，老赵就不行，找老吴去，爱找谁找谁。
哎，我说想好的，我听说这大妞长得不错呀，
是不是？住嘴，少在我面前喷粪。我可告诉你啊，不准你打歪点子，你要敢碰一碰，我就跟你玩命。
哎，你说句玩笑嘛，你何必认真呢？来来，干了干了，今儿咱多喝点。
妙莲在外头听得清清楚楚，这回他可明白了。哎呀，奸夫淫妇啊，肯定勾搭连环，暗下毒手。究竟怎么下的毒手不清楚，没有证据也不敢胡说。妙莲心说，这老头这王少良太惨了，我既然遇上了，我也有不管之理啊，干脆也豁出去了，我看看这个男人究竟是谁。他就仗着胆子到窗根这儿了，闭住呼吸，隔着这窗户缝往里看。外边天已经黑起来了，屋里长着灯，所以看得很清楚。那贺氏咱就不必说了，就说这个男的长得挺高，身体挺膀，赤身裸体，穿着大半截裤衩，露着护心毛，浑身上下都是疙瘩肉，往脸上一看，大脸盘子，浓眉，两眼爆出狮子鼻子，厚嘴唇，稍微有点连鬓乐腮的胡子茬，一瞅色眯眯的两只眼睛盯着贺氏，两个人还手拉着手，炕桌上放点肉、酒、花生米以及小吃，地上杯盘狼藉，简直难堪不可入目啊。
妙莲心里说，
哦，就是这男的。好嘞，我算把你记住了。恐怕忘了又多看了一眼，但他不知道这男的究竟是谁。就这样，他回了屋了。到了屋里，赶紧把门关上，回忆起刚才他们说的话。那男的也曾提到自己，被贺氏把他给骂了。哎呀，他能不能在我身上起邪心呢？那可坏了。想到这儿，他一阵的紧张，把门插的挺结实，还不放心，又把桌子搬过去，把门给顶上了。这一晚上是何以而卧呀？哎，咱这么说得了，一天两天三天苦熬岁月呀，熬到第四天，实在熬的受不了了。这天的迷迷糊糊似睡非睡的时候，就听见这贺氏好像狼嚎的似的叫唤一嗓子，
哎呀，可坏了，老头子少良，哎，可要了我的命了。
哭着来到妙莲这屋，妙莲也是一阵的紧张，老人家怎么了？
啊，别提了，你说邪门不？这爷俩呀一块断的气儿，都死了。
啊，死了？
可不是嘛，这叫我可怎么办呢？妙莲呐，你也帮着我张罗张罗，我去找人去。
其实妙莲心里头清楚，那男的说过五天之后他俩一块死，现在才四天人就死了，他怎么知道四五天就得死人呢？肯定他暗下毒手了，背不住给这爷俩吃了什么药了。表面上他装作不知，哎呀，这贺氏像疯了一样，把他们本族的族长、乡里乡亲，哎，都给请来了，来了二十多号吧。大伙进来看了看，哎呀呀呀，这，哎呀，不幸啊，不幸啊！这贺氏哭个死去活来，后来啊，乡亲解劝吧，哎，还有不少妇女也陪着掉眼泪。大家帮着一张罗，棺材埋来了。这也不能在家久停啊，干脆一切从简吧，也不必超度了。大家公议之后，把爷俩装到棺材里头，大家又忙着送到坟地挖坑给埋了。一共折腾了两三天呢，这才风平浪静，一切都过去了。妙莲心说，这地儿我不能待了，我少什么劲儿啊？由于那天来的人多，妙莲跟他们接触了，认识一个老王头。这老王头啊，是王老好的本家，还是个赶车的。妙莲背着贺氏不知道，跟老头约会好了，哎，出钱让老头把自己送回绵竹。这老王头也就答应了，时间都定好了。所以呢，丧事过去之后，妙莲找到贺氏，老人家呀，实在太不幸了，希望您节哀。另外呢，我也不想待了，我准备回家了，要孩子再住几天吧。你看打你来也没过上好日子，真是有点对不起你呀。老人家别这么说，这怎么能怪您呢？谁家摊上这种事儿不闹心呢？看来时也运也命也，我就这个命啊，我也不能在这守着了，回家找我的爹娘。孩子，那我也就不挽留了，路上走好啊。明天呢，我帮你雇车，不必了，车我全雇好了。是啊，嘿，孩儿也看不出你办事干净利落啊。谁拉你？老王头啊，我知道了，王把式，那人很可靠，也老实。
路上多加小心啊，往后啊有了机会咱们再处。
就这样，妙莲第二天上了车回到绵竹，把钱汇了，老王头回去了。等推门一进屋，他爹张忠、母亲卢氏以及那些弟弟妹妹们都大吃一惊。张忠就一愣了：“
丫头，去，你怎么回来了？”“
爹，我是回来了。”“
为什么呢？你不是新媳妇吗？怎么去了这么几天就回来？是怎么回事？”“
要爹，你让我喘口气儿，咱慢慢说。”
就在当天的晚上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不让孩子们听，就三个大人。这卢氏往前凑了凑：“丫头啊，看你消瘦了许多呀，遇上什么事儿了？”“
娘啊，您听完之后都得害怕，是这么。
妙莲把所有的经过如实的讲说一遍，等讲说完了，他爹娘全傻了眼了。张忠眼睛瞪得溜圆呢，嘴张多大。
孩儿啊，上有天下有地，离地三尺可有神仙呢？你说的这都是真的？”“
爹，人命关天，我怎能胡说呀？你女儿是那种人吗？”“
是啊，是啊，有这种事儿。哎呀，王老好好人呢。别看我们俩离得远，我早听人说了，这老头一辈子忠厚老实，老实巴结的，怎么得了这么个结果？听说少良那孩子也不错呀，识文断字的，街坊邻居没有不夸的，他怎么也得了这么个下场啊？贺氏，贺氏啊，你是个什么人呢你啊？那可是你亲老头亲儿子，你就为了个奸夫你就下毒手啊？你还有点人性没有啊？你多大岁数了？呸，死不要脸的货呀。哎，丫头，回来回来吧。你走之后，你娘哭了不是一回啊，爹我也舍不得啊。这件事儿就叫他过去了。人呐，入土为安呐，花花世界无奇不有，这也算不了什么。往后，爹爹再给你找个好人家啊。这件事儿对谁可不要提起啊，你知道就得了。
爹，那可不行。
哎，
不行你打算怎么办？告状。
什么告状？你
还要暴打不平？
对。
爹，你想想，你们把我许配给老王家了，老王家就是我的家呀。王老好那就是我公爹，少良就是我未来的丈夫。我亲眼目睹那奸夫把他们给害了，难道说咱不闻不问就把这片接过去假装不知道？我这良心上能交代得下去吗？世上还有公理没有啊？爹，我非告他不可，不告这一辈子我也无法安生啊。娘啊，您说是吗？老太太明白事儿：“是啊，是啊，应当告他个王八羔子。不过妙莲呐，你别忘了这句话，衙门口冲南开，有理无理拿钱来呀。咱家日子过得这么累，哪有钱打官司？”
张忠也说：“丫头，你看你跟我们怎么说都行，要深到宫门，那官升堂问案，问你个底儿掉啊。
你能拿出证据来吗？啊，人证物证样样俱全，就明明是那么回事，你拿不出证据来，你这叫诬告啊，诬告你得有罪呀、啊。丫头算了吧，天底下不平的事儿多的是啊，死的不明不白的人也不在少数啊。丫头，我求你了，千万打消这个念头。头天呢，睁了个半红脸，到了第二天，张妙莲坚持要上告，不告不行，我绝不能善罢甘休。后来跟他爹娘讲理，老两口子被姑娘给说服了。老头说：“好吧，既然要告，得写个状子。孩子，你口述，我记录啊。好在耍笔杆子我还行，那教书先生嘛。”就这么头一遍写出来了，一念，妙莲说一点都不假，但是有些废话把它删除了。腾了个清，又念了一遍，嗯，比那精炼多了，觉着还有些不妥，又修改了一番，又腾了清，最后定稿。老头说：“这可是状子，白纸画黑道啊，一字入宫门，九牛拉不出啊，说话可得负责呀。”哎，这也是命啊，丫头，明天咱就赶奔绵竹去告状。书说简短，第二天他们雇了辆车到绵竹县衙，把这状子往上一递，官儿一看呀，人命啊，两条人命。好，传讯了他们妇女，妙莲振振有词，把亲耳听到的、眼睛看到的如实讲述一遍。官儿一看，跟这状子相当符合，又问了几个问题，让他们回去听信。这官姓周啊，新上任，有道是新官上任三把火。这官还真不是贪官，比较主张正义。打发妙莲他们走了之后，马上飞签火票发下去了，还备了一份公事，知会大邑县县衙门，在你的管辖下有个贺氏是怎么回事，把公事传过去。那边的知县姓王，王知县接到报单之后看了一看，啊，是这么回事，马上命差人把贺氏逮捕，关进大牢进行审讯，但抓那男的没抓着。那贺氏是个女人嘛，你看偷汉子行啊，没打过官司，这一到了衙门，吓得腿肚子转筋。官一升堂，叭一拍惊堂木，他是有什么就得说什么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